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和您一同分享疫情下普通江苏人的生活和故事。先来说说学生们的那些事儿吧。根据当下的疫情态势，我们江苏决定啊，二月底前不开学。这包括全省的各级各类学校、高校、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预托机构等等。但是学生们的学习可是耽误不得呀。那如何做到停课不停学呢？老师们真的是煞费苦心。接下来让我们连线金陵中学龙湖分校的英语老师齐玲，看看他们学校是怎么做的，效果又怎么样呢？
齐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啊，你们学校现在是怎么来开展这个网络教学的呢？
我们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学校有一个钉钉平台。这个平台呢，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首先呢，是所有的老师，还有学生，还有家长呢，它是加入到一起一个班级群里面。然后在这个班级群里面呢，它有很多的功能，比方说它有每日的打卡。这个打卡的内容呢，完全是老师自己设置的。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就有针对这个疫情的每日健康打卡。同时呢，我们每一个学科的任课老师也可以在里面发一个，就是每日打卡。比方说我是英语老师，我就可以发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英语学习的一个打卡。第二个呢，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呢有群直播，我们目前呢就是以线上的形式，就是每个老师他所任教的那个学科，他有一个年级的一个备课组，那么这个备课组呢就在网上先自己备课，然后共同商讨一个教学的方案，然后在网上呢对学生进行一个直播。那么在同时呢，还有网上它还可以有一个，就是我们上传资料，每天给学生的一些学习资料，我们可以往上传。传完之后呢，也让学生在群里面按照我们的要求，在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把这个学习的任务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进行后续的一个再进行一个反馈。目前教学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同时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别的资源，比方说我们。南京市各个区，就是从南京市教育局开始，它就有一个去南京市的金陵微课，还有金陵在线的一个课程，这样学生可以自己在网上去点击。但是那个呢，因为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全体中小学生的，因此呢，它的就是更加侧重于一些，比方说卫生知识啊、心理疏导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各个学科的一些基础的课程，可能针对性呢不是那么强，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教学辅助吧。同时我们各个区呢也是根据这个自己区学校学生的这个学情，也组织了一批民科优教师在网上也录制了一些直播课。目前是主要是这样。
那除了这些网课之外，现在你们有什么和学生直接交流和沟通的方式吗？
那么其实我们在网上有这样几个渠道。首先呢，我们江苏省有一个民事沟通课堂，就是所有的家长和学生一起嘛，他们加入这个在线的民事课堂，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发送到这个平台上。那么我们的老师呢，也是加入到这个平台的，那么我们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学生的问答，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在线的回复。这是一个全省的一个公共的公益平台。那么我们在具体班级来说的话，我们每个学校都是组织了学校老师，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在线上办公。那么学生有什么问题呢，也是在我们学校班级的这个群里面，或者跟老师自发信息也行，或者在班级群里面一起提问也行，那么老师会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回答。
那你们会有给学生布置作业吗？他们如果完成了作业又怎么交给你们呢？
我们布置作业其实有有这样两个方式。第一个是有些作业它可以在线系统自主批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学习类的 APP， 而且就是因为这次的疫情，很多的这个线上的资源都向全体的学生免费开放了。我们有一部分的这个作业是通过这个布置在线的，在一个在线平台上面布置，然后它系统有一个自动的批改，包括详细的解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老师，因为我们自己上课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我们布置的这种自己的作业呢，我们就是在班级里面建立几个小群，那么在几个小群里面呢，我们老师就是去进行一个分别的指导。那么这个小群里面呢，我们就会任命一个小学一个组长，一个小组长在里面先检查一下，就定时去收一下这个作业。收完作业之后呢，我们再公布答案和对一些重难点的题目进行一个讲解。目前主要是这两种方式。
嗯，那现在这样的教学，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同学们他们的反馈好吗？
目前来看还是挺好的，因为其实学生他们平时因为家长的管控嘛，就是怕他们沉溺于网络，所以平时是不太让用手机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我们因为这个疫情，所以我们这个学生他是可以使用手机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每天的就对他们的生活安排其实有非常详细的细致的一个建议，我们甚至排出了一些课程表，那也就是说能够让学生能够在网上使用这些好的资源，把这个在学校里面应该做的事情在家里面把它做了，同时呢也是对家长，因为很多家长也是跟孩子一起在家里面，就是也一个很好的监管，所以目前来说就家里面是家长在陪着孩子一起上网课，目前每天打卡情况下，应该是90%以上的孩子都能够每天正常打卡。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孩子，可能因为父母会外出上班的原因，可能他不能第一时间就是使用这些平台，可能他可以看回放，可能他交作业也会有一点延迟，目前是这样。
那齐老师，现在有很多的同学现在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只能够宅在家里，不能回到学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进行其他方面的知识补充。那么齐老师给同学们来推荐一本书吧，推荐一本你觉得在这个疫情下同学们比较适合一起来阅读的书。
好的，其实我们除了上课之外，也本身也会在班级里面搞一些活动了，像是这个元宵节包饺子包元宵啊，之前过年的时候包饺子，还有一些室内健身操，其实活动还是挺丰富的，他们做一些美术作品。那么在这儿我也想推荐书的话，其实每个人读书的选择有很多，因此呢我在这儿推荐一本，就是叫书名叫《一生的读书计划》。这本书呢，它是有两个美国的作家写的，是克里夫顿·费里曼和约翰 ·F· 梅杰。这本书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其实是介绍了很多中外在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著作，像中国的一些著名的著作，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像《论语》啊、《孙子兵法》啊、《孟子》啊，这些都可以推荐进去。当然，像英国的莎士比亚系列的更加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科技的发展吧，其实使地球变小了。那么对于一个受到良好教育和博览群书的来说，他了解世界文学的这个时代他其实已经来临了。因此我们想就是通过这个作者他的视角，这也是一本比较畅销的畅销书，他的视角可以让我们去看一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他们到底有哪些，那么从此呢可以进行一个拓展的延伸阅读，就是你对哪个方面更感兴趣，然后你是因为经典它就是经典，所以目前就是推荐这本书。
好的，谢谢齐老师，您辛苦了。
好的，再见。
在此时最显温柔，默默奉献一切，只为心中那份感受。所有的人先起手，面对伤痛，任何困难都无法击倒万众一心的手。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Yeah.
老师和孩子们宅在家办公学习，可还有很多人，他们从春节开始呢，就一直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努力着。比如说医务工作者啊，环卫工人啊，警务人员啊，记者呢也是停不下来的人。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江苏省广电总局融媒体新闻中心广播新闻部的记者王德简，听听他的这个春节故事。
德简你好。
哎，你好江西。
哎，你辛苦了。从这个春节我们疫情报道开始之后，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前线跑采访，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吧。你的老家是在哪儿啊？
我的老家是在江苏扬州。
这个春节几乎就没有在家里面待几天是吗？
是的，在大年三十单位值班完之后，在家里大年初一初二待了两天之后，初三就回到了这个岗位。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虽然我们记者不是一线的防疫人员，但是做好相关的这个报道工作也是十分的必要的。
请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你所感受到的最感动的人和事好吗？
好的，也就是在春节期间吧，我采访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民警，他叫袁小春。那么他的职务呢是南京市板桥七路的一位查报站的民警。那么可能很多听众不了解，江苏南京市的这个板桥七路呢是长江南京段唯一的一个跨江七路，这个七路呢承担着缓解城区交通压力，包括沟通长江南北绕城公路、分流过江车辆的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么每天的日均车流量也是在2000辆左右。那么这位民警袁小春，其实在春节期间他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退休的倒计时，因为在2月10号左右他就是即将退休了。很多退休的老民警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还有十多天的时候，他一般都会选择退居二线，而老袁他却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那么我在采访当中呢也是注意到了一些细节，比如说在渡口这个在江边这里不仅风大，而且我们在采访过程中能感觉到从这个过检站到几百米之外登船的地方，那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气温是还要低上2到3度，而且江边常年风大。那么对于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来说，在江边这种长时间的值守是有点受不了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在值守的过程中，民警都需要佩戴一整套的装备。那么我仔细数了一下，包括了手铐、对讲机，包括还有辣椒水、伸缩棒、执法记录仪，还有一个警务包。那么这七八样东西加起来有十几斤重。那么像60多岁的老民警，他要一直背着这样的一个装备，全程的工作。老袁也是开玩笑讲啊，他已经背习惯了，如果说没有这身装备他反倒是不习惯了。老袁也说了，到了2月10号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卸下的是职务，但是放不下的是责任。他也说了，如果说这个渡口还需要他可以随时回来帮忙。那么我相信在这个南京、在江苏、在全国各地，肯定还有许许多多像老袁一样的这个一线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全力以赴，一定会打赢这场防控阻击战的。
那这样的老民警他们都工作在一线，确实是非常的感人。那其他你还有看到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深刻吗？
是的，还有很多暖心的故事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像连日来我们江苏各地啊，有很多的热心市民用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这种方式来支援着我们一线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我就举一个我最早报道过的一个事情吧。在1月29号上午9点30分左右呢，你像苏州高新区公安分局狮山派出所的那个接警大厅里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暖心的一幕。那么一名小伙呢，当时是怀里抱着这个一打口罩，直接走到了这个接触警大厅里，将他怀里所抱的这个8盒160多只的口罩放在桌子上之后呢，便匆匆的离开了。当时呢，民警还没反应过来，等到大家想追出去的时候呢，小伙子已经跑远了。那么望着这个冬日里的温暖背影呢，值班的民警也是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外边的这个巡防队员包括一线的民警口罩也是十分急需的。那么按照我们这个现在使用的要求，这个口罩按照使用一定时间之后也是要换新的。那么这一个爱心的这个礼物对于一线的民警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物资的一个支撑。那么民警们也表示呢，在这种抗击疫情的非常时刻呢，小伙的行为不仅是对公安民警工作的支持，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加油鼓劲。所以呢，当时他也是虽然因为疫情期间比较特别，也没有过多的去寻找这位无名的小伙，他也没有留下姓名，但是警方也是通过我们媒体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之情。其实我们这几天的这些报道，通过连日来的报道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暖心故事不仅发生在苏州，在上海，在我们南江苏南京，在全国各地，其实这样的事件都是频频上演的。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送口罩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体现的是一种大爱。在疫情面前呢，大家都用一种力所能及的事情支持着我们一线的这种防控工作。那么在这他们这样的这种行为呢，在这个特殊时期也是温暖着你我，温暖着大家。那么我相信在只要我们大家众志成城一定能度过这个艰难的冬天的。
是啊，口罩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物件，但是在最近这个疫情下却显得格外的珍贵。在每一个赠送口罩的行为的背后都有暖暖的一份爱意。那德姐，您在外采访也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做好防护哈。你一直都在前线哈，也非常的辛苦，再一次的感谢你。
欢迎回来，继续和您一同分享疫情下普通江苏人的生活和故事。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我们最常见到的还会有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一直都在路上。接下来呢，我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大忙人，他每天早上5:30起床，晚上要10点多才能到家，10多天来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是一个十足的公益铁娘子，他就是南京人防救援队秘书长兼救援中队的中队长刘道平。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呢，就是南京市雨花台区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资，所以啊，刘道平一直都说，当一个救援防疫的志愿者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女士您好。
您好。
很荣幸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我也知道你们志愿者的工作非常的辛苦，那么首先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现在每天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们现在主要每天在南京南站负责引导出站的乘客扫码填写健康申请，然后通过体温检测仪出站。
那你每天工作的时长有多长呢？
我是每天从早上8:30到晚上8:30，
就每天有12个小时都在南京南站的这个一线。那你们现在这个队伍当中一共有多少人呢？
我们这个队伍每天来参加活动的人次都在28左右，28个人次左右。
那也就是说每天的这个人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是吗？
有变化，会分上午班和下午班。
那像你们这个队伍全部的这个志愿者在一块大概有多少人呢？
有200多人。
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或者说有什么条件吗？
我们加入我们志愿者大队，首先要有一颗爱心，要有愿意奉献的精神，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大家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免费的为做公益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啊，他有这样的一颗想要奉献的心，可是他并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加入到这样的团队。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什么报名的方法吗？
我们正常的报名方法一般都是朋友拉朋友进来的。我们是属于南京人防下面的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我们都是通过每一次活动会认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新的朋友再介绍他们的朋友，就是让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壮大起来的。具体的加入方式主要也就是通过 QQ 群和微信的方式加入我们。
那我现在每天看您的朋友圈啊，您每天这个步行的步数经常要达到20000多步，甚至是27000、28000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辛苦的。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每个队友来参加这次防疫活动都是蛮辛苦的，因为首先每一个家人都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冲到防疫的第一线，他们首先要征求家人的同意理解才能加入到我们这次防疫活动。然后就是每一个人现在因为我们要提醒每一个乘客扫码填写健康申请表，基本上每个队友每个班次都能把嗓子喊得很疼，这一点是很辛苦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光有高音喇叭是不行的，我们还要通过自己的嗓子提醒乘客一个一个的扫码，一个一个的通过体温检测仪出站，嗓子有一点受不了，大家都很辛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特别感人或者说您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每一个乘客都让我很感动，面对这样的疫情大家都很配合我们，即使有的是非常非常急的要赶高铁要换乘，他们也是一次的一个一个通过我们的安检口。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人都是很给力的，大家对这次疫情都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目标去战胜它，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再见。
好，再见。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为您来介绍一位特殊的志愿者。
外国有人来了吗？外国有人志愿的，
他们自己主动就不告，不绝对不。
这位居民口中的老外啊，叫做欧莱德，来自于尼日利亚，24岁，南京理工大学的大四留学生，目前呢就居住在杜鹃园。这些日子在南京马群街道蛇盘社区的志愿者服务队当中，欧莱德格外的引人关注。他戴着口罩，穿着红马甲，拿着耳温枪，站在寒风当中，为进入小区的居民来测量体温，守护小区居民的健康安全，成为了这一特殊时期里一条独特的风景线。那么面对大家的关心呢，他总是很认真地告诉大家说，别叫我老外，我也是一个防疫志愿者。花岗幸福城是南京的保障防片区，这里啊人口非常的稠密，流动量也很大。蛇盘社区呢是负责杜鹃园、牡丹园、玫瑰园这样的一个区域的疫情防控工作，11个社工，24小时，3个小区，8000多位居民，再加上元宵节后复工的返程人员增加，社工们的压力真的不小。那么疫情在爆发之后呢，欧莱德每天都关注着疫情的情况。当他看到小区门口设立的防疫点和社区微信群里的志愿者召集令的时候啊，他就主动的报了名。
因为我特别喜欢帮助别人，然后我很喜欢中国，所以看到这个情况，我也想帮忙。
欧莱德说，疫情发生之后呢，他的家人也一度非常的担心他。每天中午的11点，母亲都会给他打来电话。那个时候，尼日利亚呢已经是半夜的时间了。欧莱德所学的是医药类的专业，所以啊，他劝家人呢不要担心，只要做好防护工作，病毒并不可怕。
我妈妈天天都要给我打电话，她问我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对，我个人不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戴口罩、戴手套，没有什么能害怕的。
从2月6号到2月9号，欧莱德呢已经连续值班4天了，每天3个小时。有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他还会主动申请加班。欧莱德说啊，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如何在危机时刻携手共同抗击困难，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友爱让他很感动。疫情当前，不分国籍，人人争当志愿者，冲向一线，这是一份应尽的责任。
我感觉我住在这个小区，我感觉我也是大家里面的一员，我也要出一份力。
目前疫情形势虽然严峻，但是可以看到各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呢正在有力有序的开展，志愿者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他们不分国界，不分年龄，用行动诠释着疫情防控志愿同行，成为支援战役的重要力量。
袭来，你忘记了安慰，在最险要的关头，是你把我夺回。
今天阳光明媚，外面清风在吹，我从噩梦中醒来，与你默默面对。
那夜冰漠袭来，你忘记了安慰，最险要的关头，是你把我夺回。
今天阳光明媚，外面清风在吹，我从噩梦中醒来，与你默默面对。我知道那一阵阵厮杀，把你拼的伤痕累累。我不知你的方法。
想起了安慰，在最险要的关头，是你把我夺回。
今天阳光明媚，外面清风在吹，我从噩梦中醒来，与你默默面对。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这场新冠肺炎的阻击战呢，牢牢牵动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心。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东京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沈俊，了解一下日本的情况。
沈俊你好。
江西你好。
你现在是在哪里？
我现在在我的老家江苏镇江。我其实是去年年底12月份的回来，然后呢日本是4月份开学，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是待在家里面和家人一起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同时一方面呢，我也在及时的和日本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来沟通关于疫情的信息，那其中也在和江苏同乡会和南京同乡会的朋友们一起做好捐赠物资的统计和对接的工作。
嗯，那据我们所知，现在日本口罩也已经非常难买了，很多的日本的华人都是挨个店挨个店的去搜集口罩哈。那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非常辛苦，你有什么故事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吗？
的确是这样的。像是我的一些同学，包括江苏同乡会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一开始呢都是自发的进行购买，那个大概是一月初的时候，在很多的日本的像是药妆店里面来搜寻口罩，后来这个口罩真的是越来越难买到了。那么那个时候买到口罩之后呢，就会及时的寄回国内，那么一度在 EMS 也是造成了这个拥堵的状况。但是随着这个疫情的发展啊，现在越来越多日本的企业啊或者是地方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募捐捐赠的路当中来，除了口罩之外还会有一些像是防护服之类的。那其中也真的是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比如说我的一个同学，他在这个日本的这个药妆店买口罩，那是非常困难的了。那当这个营业员得知他是中国人的时候，他就把这店里面仅存的所有的口罩都拿出来给他，同时呢用中国话来说中国加油。嗯，他把这个事情发到了这个朋友圈，还附有这个小视频，真的是让所有我们这些看到的朋友都会觉得特别的暖心。说到这个买口罩，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还看到很多朋友在买口罩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标语啊，比如说去到这个药妆店里面，他们会写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特别是其中有一张图片让我印象深刻，它上面是用日语写的，说ヤマナイ雨はない必ず晴れる，意思就是说这个雨天一定会停止，晴天一定会到来。我相信这也是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在表达着对于中国疫情的关注，同时呢也是把这份关爱来传达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心里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很感人的事情。那么是我看到今天的这个有一个朋友，他是参加了日本的一个歌唱的活动啊，就是在东京旁边的一个合唱团。那么这些日本的少男少女的合唱团员们手持武汉加油的字牌来吟唱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首古诗，那么为武汉加油。说到这个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样一首诗，其实还有另外一首诗，我相信现在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 HSK 汉语水平事务局在捐赠给武汉的物资包装箱上面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的一句诗句啊。那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了，大概1000多年之前吧，日本的僧人捐赠给这个中国的1000多件袈裟上面绣着这样的一句诗。那么在1000多年之后，在捐赠给武汉的物资包装箱上面同样写着这样的一首诗，也是表达了日本民间对于中日友好的这样的一份期待，或者说在这样的时刻大家对于中国对于武汉寄予的一份关注和爱。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来自于日本民间的这样的一些力量啊，许多的地方许多的企业主动给中方来捐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防疫物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实际感受到的。其实在日本民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动隙无声的这样的一份力量，比如说在东京的晴空塔，它就专门点亮了红色和蓝色，为中国武汉抗击疫情来祈愿和加油。在涩谷，就是那个最著名的这个交通街道的那个标志性的街道上面，一个巨大的这个荧幕上面也打出了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字样。同时呢 很多日本的学校还给学生的家长写信，就是教育孩子们来正确看待疫情，不要恶意去评论等等。我相信这都是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这个给予日本给予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那也要特别的感谢所有在日本的我们中国的学子，我们江苏同乡会、南京同乡会的同胞们，感谢他们为这次疫情的不断付出。
是的，我们江苏同乡会、南京同乡会的同胞们还在不断的募捐，和日本社会各界一起全力支援疫区，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
好的，谢谢沈俊，辛苦了，再见。
走向黎明，我 把希望重新托起。
是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不共享同一片山川，可是当我们抬头的时候，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江苏和湖北，国内和海外，我们所有人都共享着同一轮明月，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为同一个目标努力，相信也一定能够迎来最终的胜利。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呀。